大家好。今天我以为是这边的教会，因为中午他们有活动，所以要我们稍微来晚一点，所以我就来晚了一点，然后让你们有些人在那里操心，对不起。我想也很多人大概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注意到的人，对不起啊。我实在是我刚在想。那如果我忘记掉的话，那怎么办？你们有没有任何的 backup plan？这是每一个教会，我们做牧师的、做带领的人，我们都会操心的，是不是？礼拜天早上那个讲员，如果为任何的原因他忘记了，他没来，那怎么办？当然了，你到目前为止可能没有操心过，但是从现在开始你就开始会担心了。好，我们有圣经的，请你一起的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1到第9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1到第9节。然后我们找到翻到之后，让我们的一起来念。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比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下午，我们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敬拜你。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因此我们求你的圣灵开导我们，使我们将我们所读的话语，我们能够明白，并且也求你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了你话语之后，能够实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将下午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引导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这一次我是经香港去国内，我是礼拜三的傍晚到了香港，然后到礼拜五的时候开始患了感冒。那本来觉得，可能是轻微的，但是到礼拜六相比就开始越来的越严重，然后就在那里操心，那礼拜天能不能够如期的进国内。然后在礼拜天的早上一早，那我哥哥跟我说，那还是不放心，就带你去看医生，好吧？所以一早就去看医生。当然了，在美国住惯的，一听到要去看医生，你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大概要多少钱，是不是？你要想想，我这里的保险我在那边有没有用？这是我们在想的。好，就去了，一早就去，那挂号等等也都蛮顺利的。好，医生检查了之后就开了药，然后认为下午坐飞机是不会有问题的，所以就按原定的计划，当天中午就坐飞机去往内蒙去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医生也是个很年轻的医生？当然，对我们现在年长的人来说，大概所有的医生都是很年轻的，是不是？你还记得有一个时候，你的医生年龄都比你大的，对不对？但是现在的话，你一看都是比你年轻的。我当时想了一下，如果他检查完了， 然后这个年轻的医生对我说：“你要不要好？”那你想我会怎么样的回应？我大概会说：“有没有搞错？这是什么的医生？如果我不要好的话，我为什么一大早跑到你这个医院来呢？”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的那个故事。耶稣问了这一位病了38年的人，在那里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做比斯大的池子的旁边。这个池子具体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确定了。但是在第一世纪有一个跟池子有关的传说，就是有天使久不久会来到这一个池子，把水把它搞动，然后水动了之后，第一个进到池子里的病人，他就会得到了医治。因此来到这里的人大概都是相当绝望的，不然他们不会来到这里。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地方也有他们的医生，也有他们的一些的，当然我们认为很原始的医疗的资源，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医好他们的病，所以他们就来到比士大的这个池子。这大概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希望。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的第三节，我们看到这里有哪些的人，有瞎眼的，有瘸腿的，有瘫痪的，是一个病人集中的地方。他们因为各样的病，各样的障碍，不能够将生命里的那些的活潜力把它活出来，所以就来到这个地方，希望如果水动的话，那第一个进到水里的人，他的病就能够得到了医治。你可以想象这一个的地方，这里的空气大概不一定是最好的，可以想到它的污染，在这里的环境是充满了压力，也充满了紧张，各样的疾病，各样的忧伤，当然也有许多的失望，也有很多的埋怨。虽然是一个很多病人的地方，但是大家都是只顾自己顾自己，都是在那里想，我是要第一个下水的。所以你也可以想象，在这一个地方是一个相当孤单的一个地方。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描写，我想我们生活在20世纪、21世纪的人都非常的熟悉。在比士大池旁边的这一个描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这个群体的一个素描。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一里，我们也都是带着各样的病痛，各样的障碍。我们当中有些人有了身体的病痛，我们有肾脏，有心脏的问题，也有些人看来身体都非常的强壮，就好像我们这里的人。但是经历也告诉我们，不生病并不代表你是健康的，是不是？我想到在过去遇到不少的人，身体的状况相当的不错，但是整天就是在那里怨天尤人，没有一件事合他的心意，思想总是负面消极，不停的埋怨，就好像不埋怨就不知道如何生活了，而且埋怨里总是充满了自我的可怜，就好像世上任何的人都比我幸福，也就好像说世上所有的人都欠了我一样的。不知道你在国内的时候，可能是最近开车在公路上，有没有看见一个招牌，一个广告，上帝欠我的，有没有看见过？没有。那我一看，我只看见第一句，后面的一句被树遮住了，就看不见，车也过了。我一直在想，上帝欠我的，哎呀，上帝欠我什么？有没有人要猜一下，这一个广告的后面一句是什么？ 上帝欠我的，含容能还我。听见没有？含容，去韩国整容，就能够还给上帝欠你的。啊，我真的佩服这一个广告。真的啊，上帝居然欠我，上帝欠我的含容还你。有些人的心态是不是就是这样？上帝总是欠了我一些东西。我们可能也让自己生命里的一些的怨恨，一些的苦毒使自己瘫痪了。我想到有一个人，当他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但是当他回到家，面对着丈夫，面对了孩子，就变成了一个充满苦毒的人。有时候看见他，感觉到他被自己的苦毒弄得整个人都瘫痪了，无法跟人建立一些比较健康的关系。我想我们当中或者有些人带着自己的罪，或者带着过去的一些的担子，使我们的内心没有办法有平安，使我们晚上不能够好好的休息。你看，一个健康的身体，医生说你的体检全部都是 A， 但并不能代表你是一个没有病痛的人，因为健康的指标不是单单停留在身体，也包括了心灵，也包括了情绪的状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包括了我自己，我们的内心都有我们瘫痪的地方，是不是呢？大概只有你知道，只有你和神知道，一些靠近你的人大概都无法知道。我们让这些的心灵，这些情绪上的病痛，往往伤了我们，使我们看事情不清楚，无法与人建立培养一些健康的关系，没有办法在那里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当我们不处理这些病痛，我们就像那一个箭猪或者是豪猪一样的，礼拜天来往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相亲相爱，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稍微靠近一点的时候，这个豪猪身上的刺全部都出来了，很容易就伤害了我们身边周围的人。我们个人都带着自己身体心灵上的疾病来到这个信徒的群体里面。我深深的相信，任何的教会，包括了磐石教会，都好像当初比士大旁边的这个池子一样，都是满了病人。正如奥古斯丁曾经说了一句话，教会就是像一个医院，是有病的人才会来的，那些自以为健康的人不会来教会的，是不是？只有我们这些有病痛的，知道我们有软弱的，知道我们这里痛那里痛，知道我们需要人帮的，我们才会聚集在这一个的地方。虽然有许多可以去的地方，但是耶稣就偏偏的在那一天选了比士大池旁边，他来到这里，在那里有一大群的病人。耶稣越过了那些在经济上稳固的人，那些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名声的人，那些宗教领袖政治领袖集合的地方，他没有去，他是来到贫穷，来到社会边缘的这些的罪人，这些的破碎，这些孤独的人的当中。虽然有很多人不太愿意跟这些的病人在一起，你有谁愿意用时间跟这些社会边缘的人在一起呢？但是耶稣却单单的选择来到他们的当中。相信那一天在比士大的池旁边，一定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压力在那里要耶稣捉摸这里的每一个人，要他来医治所有的病人。 但是这一个故事却告诉我们，耶稣特意的来到一个患了38年病的人面前。神是不是也是如此的在我们的生命里工作？他来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了给我们。耶稣来是要寻找这些有病的，寻找这些有罪的，寻找这些失丧和破碎的人。他不是单单来寻找所有的罪人，他乃是特别的来到你，来到我的面前。他从来没有把你把我当作是失丧人群里的一个而已。有一次我问一个学生，他的电子邮箱的地址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号码，他说在学校里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学号，他只不过是几千个学生几千个学号中的一个而已，所以他的电子邮件就是他的学号。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一个的群体里面，我没有任何的特别，我不是那一个突出的，只不过是人群当中的一个而已。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的，耶稣从来没有把你把我当作人群中的一个而已，他乃是来到每一个人，他来到你的跟前。因为对耶稣来说的话，每一个人对他都是非常的重要，都是非常的宝贵。譬如大家熟悉的启示录，这里说，看那我站在门外敲门，这是耶稣说的一句话。这个门是什么呢？这个门不是人类的那一个门，它乃是在你在我的门外，在那里敲门。心是进到生命里的门，它要进来和你，来和我，和我们在一起。有时候我们不喜欢突出来，是不是？我们蛮喜欢把自己在人群中能够隐藏起来的。你无论去哪一个国家过关的时候，就是入口的时候，一开始都是一大群人。你想，如果我就是在人群中这样子过去的话，多好，是不是？但是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排队的时候一大堆的人，但是总有一个时刻，什么？就是你一个人要面对这一个海关的这个雇员，是不是？他一个一对一的，他要看住你。我们都蛮喜欢躲在人群的当中，不喜欢就是我一个人。在很多的教会，我想可能也包括这里，每个礼拜天都会介绍新朋友，是不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有时候当你一说我们当中也没有第一次来的，我们想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像很多的人的圣经马上就掉在地上。当然你们手上现在不用圣经，也没有诗歌，你可能就会掉了一些东西在地上，就低头去捡。当你一捡的时候，这个主席也就没有看见你了，然后就我还有没有另外的新来宾，是不是？有时候我去了一些的教会，他们没有介绍新来宾啊，我觉得好安全，是不是？那我太太会说，你看好冷冰冰的，新来宾都不介绍一下。那我说对我正好，因为我不想站起来，是不是？在一个教会，牧师问现在要欢迎第一次的新朋友，他马上说，但是你放心，你不要紧张，我不会要你站起来的，你只要举一下手就行了。很多人都喜欢在群众的里面隐藏着，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的操作的，他偏偏的就是要来找你，他要来找我。在我们周围有许多的人，他好像都没有停留在他们的身边，而是走到你的身边，走到我的面前，他就停下来了。今天你来到这里聚会，或者有人跟你一起的读经， 来向你讲解圣经，也就反映出这一位的主，他对你开始了有这一个个人的兴趣，他已经来到你的身边，他就站在你的面前。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在那一个礼拜六，就是安息日，在这一个群众的当中，耶稣来到了这个瘫痪的38年的人的面前，然后把他医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医治的过程。在第五、第六节，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坐，知道他病了很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当然要痊愈了，是不是？不然干什么会躺在这里呢？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余的问题，是不是？但是真的吗？真的是多余的问题吗？有时候病了久，也蛮舒服的，是不是？瘫痪了三十八年，已经都习惯了，闭上眼睛都知道每天生活会发生什么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惊奇。吃的到时候会有家人或者有朋友带来给你，很多人都会注意你。当他们聚在一起来到你身边，你就变成了谈话的中心。今天怎么样？今天这个池子的水有没有动？哎呀，真好可惜，你又不是第一个下水的。哎呀，你耐心再等一等吧，下次就会有机会了。你的希望是在明天，你也不用担心去找工作，因为你不会有工作的。谁会要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就是要学习新的技巧也是不可能的。身体上的确是很不方便，也很不舒服，去哪里不是要滚就是要爬，但是在精神上却是相当的熟悉和相当的安全，是不是？当他听耶稣说，你要痊愈吗？是不是在那逼住他在那里想一想，他是不是真的要好？如果好的话，他的生活会跟以前不一样了，会开始有许多的冒险，再不像以前没有任何的惊奇，现在不一样了。如果你好的话，你要开始去找工作了。你能保证找得到吗？谁会请一个病了38年的人来工作呢？要学新的东西，大概也太晚了。你的亲戚和你的朋友不会来照顾你了，他们都说你已经好了，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不需要我们每天煮饭菜给你了。那很快的就会从他们的记忆和他们的关心里也就消失掉了。然后他开始要面对每一天生活的烦恼，每一天生活的压力，在过去38年养成的习惯都要改了，在前面有很多不稳定的事在那里等着他。如果他要好的话，是有代价的。所以耶稣这个问题，你要痊愈吗？可能是要逼住他想一想，是不是真的要好，是不是愿意付出要好的那个代价，还是说口头上说要好，但是心里面还是期待着维持现况，继续的来依靠别人呢？就好像你去看医生，医生说你血压高了，你要好的话，你就要开始吃药，也要开始改变你的饮食习惯。譬如说咸鱼啊、腐乳啊，这些东西都要少吃了。盐，除了那一个素菜也好，肉类里面本身有的盐，其他的盐一点都不要加进去。你吃的素菜又要没有油，又要没有盐， 哎呀，多没有味道了。但是你真的要痊愈吗？是不是？上个星期前，因为我的咳嗽，内蒙的弟兄姐妹每天替我煮两碗的生姜水，因为他说我里面太多的寒气，那生姜水可以把寒气除掉。那当然，我听到我里面有寒气，那我说还好，不是英文所讲的那个 hot air， 有没有听见？英文说你里面很多 hot air， 那就是说你是经常在那吹牛的一个人，是不是？好了，不要不管这个啊。就是我里面有很多的寒气，好，每天喝两碗生姜水。去了山东，有一位老师，他要我每天喝他从山上采来的那些的草药，大概就是山上的草，那不同的两种不同的，带回去他晒干，他炒一下，他说要我泡水喝。那他说会很苦的，那我试了一下，的确是很苦。那实在不想喝，但是当你在咳嗽的时候，任何人给有什么秘方给你，你大概都会尝试的，是不是？那又何况，很多人喝了都说，哎呀，好灵的。那你不喝，想不过去，所以每天就喝，是不是？当然喝了一个礼拜下来，咳嗽是好很多了，但是没有一个控制，你不知道你的咳嗽好是因为喝了这一个呢，还是他已经有慢慢的开始要好了，是不是？当然我不敢冒这个险，说不喝你的来看看我这个礼拜会不会好，是不是？那如果我要我的咳嗽早一点好，我什么都喝，再苦的我说我可以忍，我可以忍，忍不住的话，我说我这里还有点糖，我可以吃的，是不是？如果要好的话，有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是不是？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和这个瘫痪的人有某一个程度的认同，是不是？我们都很想从我们精神森林的困境，我们的毛病里面，我们想拖出来，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期望我们心灵情绪的健康，与人建立一些持久的关系。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期望有一个充满喜乐、平安的生活，来代替生命里的那些的忧虑、那些的消极的生命观。我们当然希望跟大家和睦相处。我们也都表示过愿意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来作王，在生命里能够彰显出圣灵的国旨。我们都要从罪的约束的捆绑和罪疚里被释放出来，我们都要的，是不是？但是真的吗？真的吗？因为维持你的现况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痊愈，如果你要好的话，你就要改变了，是不是？最基本的改变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谦卑，要吞下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自我，说神啊，真的对不起，我一直在那里都有那些负面消极的思维，我里面有很多的骄傲，很多的嫉妒、贪婪和各式各样的罪，求你来饶恕我。我们可能要向我们身边那些我们伤害过的人，要求他们饶恕我们。我可能也要使自己要更加的有纪律，来培养一些正面的习惯，不要再让情绪或者主观的思想来支配自己的行动。如自己做不到的话，就需要有一些成熟的信徒来帮助我们，来培养一些好的习惯。这些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要好的话，如果你要痊愈的话， 这就是你必须要付出的一个代价。今天早上耶稣也在这里问你，你要痊愈吗？你是真的要从那些不好的习惯，那些自私的行为，那些不健康的思维你能够脱出来，你真的是要经历心灵和精神上的自由，你是不是真的要改变了？你愿不愿意付出这一个代价？今日早上耶稣在这里问你要痊愈吗？你是真的要从那些不好的习惯、自私的行为、不健康的思维里脱出来，你真的要经历心灵、精神上的那种的自由吗？你是不是真的要改？你愿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让我们来注意一下这个人的回应。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所要的答案很简单，是不是？是或者是不是，点头或者是摇头。但是他怎么说呢？在第七节，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别人比我先下去。你听他讲这一番的话，如果你在场的，你第一个的反应就是，哎呀，这个人好可怜啊，自己想去的时候就被别人抢先了。但是你要注意，耶稣问他什么？问他要不要好，你要不要痊愈，然后他再怎么样，他在那里讲了一大堆的话，然后把责任都推了给别人，是不是？没有人在那里照顾我。耶稣问他的是，你要不要痊愈？然后他就在那里解释一大堆。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耶稣问你要不要痊愈，那我们说什么？我们说，如果我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我就能够更加好好的读经祷告了。如果他对我更加的有爱心，他对我有更多的良善，更多的忍耐，如果我的丈夫、我的妻子对我更加的温柔、更加的体贴，如果我的配偶不再做那些我不喜欢的事，那我就会好了。如果你们能够改变的话，如果这个环境能够改变的话，那我就会好了。怎么样把责任全部都推了给别人？但是耶稣不会这样轻易的放过我们，他看着你的眼睛，他看着我的眼睛，在那里说，你要痊愈吗？如果我们是耶稣，听到这个人的埋怨，我们大概就会走掉了，是不是？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就立刻痊愈。耶稣为什么治疗他？这里没有任何的表示说这个人对耶稣有信心，他也没有在那里恳求耶稣要医治他，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也没有任何的好奇心。然而我们注意到的，他听见了耶稣的吩咐，他就很简单的他顺服了。在他顺服之前，他已经被医好了。让我们稍微仔细的看一下，如刚才所说的，耶稣问他要不要痊愈，他却回避这一个问题，并且将责任全部推了给别人。被医好了之后，他也没有问夫子你是谁，然后怎么样，他就走了。然后而是到后来，耶稣找到了他，跟他又说话，他才知道耶稣是谁。知道后呢，他也没有像福音书那些被医好的人很兴奋地到处去告诉别人，他第一时间就去找耶路撒冷的掌权者， 告诉他们耶稣的身份。我们大概注意到，这瘫痪了38年的人，对他并不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描写，是不是？怎么可以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呢？然后耶稣医治了他。在福音书有许多医治的记载，有时候是病人的信心，也有些时候是病人朋友的信心，有时候是病人的坚持，你一定要医治我。而这一个瘫痪38年的人，他一点的功德，一点的功劳都没有。在这里告诉我们的真理是，神的医治，身体上和心灵上的医治，是我们不能够把它放在一个很整齐的一个工程师的里面。如我们上次看见的，要医谁，怎么样医治，都是耶稣做决定，而不是你和我能够决定的。我曾经看过一间教会主办的特会的广告，有两个工作坊教导信徒如何祈求医治。那晚上有一个医治的聚会，给白天受训的人一个实习的机会。如果我们对神，那个对神或者在对圣经那个教导是正确的话，我们不能够将任何的方程式套在神的医治上。如果你做一二三次神就会医治了，你不是的。一切的医治都是神的主权，是出于他的怜悯和他的恩惠，而不是你和我有任何的方法，有任何的功德。在这个故事里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后来他遇见了耶稣。14节，你已经好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许多的解经家都同意，你现在已经好了，你不要再犯罪的意思，乃是说你不要忘记将来还有一个最终的审判。不是因为你的罪，不是因为你犯了罪，你在受这38年的苦。这里的是一个教导，一个提醒，也是一个警告，不要犯罪了，不要在那里继续的犯的，因为在最后的审判你会被判断的。这是有关他属灵那个状况的一个提醒。我知道我们很容易将病痛和罪连在一起。我还记得许多年前的一次车祸，当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我就下了一个结论，一定是因为我远离了神，我犯了罪，所以神惩罚我。这是人很自然的一种的思维。但是从这一个的故事，还有耶稣医治瞎子的故事，还有圣经其他的教导，我们知道不需要将犯罪和疾病连在一起。有时候因为犯罪会有病痛的后果，但是不必要将它演变成为一个原则，你生病就是因为你犯了罪。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世界里，所以我们会遭遇到各样的疾病，各样的苦难。不错，我们在那里寻求身体的医治，但是让我们也要记得，耶稣一样，我们也要寻求那个属灵的那一个健康。多年前我辅导了一个年轻人，透过一个测试，就像他指出了一些他的个性性情上的问题。我问他，你同意吗？他点头。然后我问他说，你要改吗？他不作声。那我接着下去，我说，你就回去想一下，如果你愿意改的话，你来告诉我，我会尽我所能的来帮助你。他回去了，然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相信今天在这里的我们也有许多人都带着各样的心灵的病痛来到这一个地方。任何的一间教会，如刚才说的，都是有心灵病痛的人才会进来的。那些自以为健康的人是不会来教会的， 所以当人说，哎呀，你看教会的人都是不健康的，都是不正常的，你要跟他说，对，你讲的100%我同意，所有健康的人都不会来教会的，只有我们这些不健康的人我们才会来，是不是？我们或许被某些的状况捆绑了许多年，就如有人说，我最近发现我这一个没有喜乐的心情在我初中的时候就有了，我现在已经都40岁了，刚才唱的一些的诗歌，但我就是没有办法从我的心灵里面有喜乐。我们或者也有人看见自己不容易控制我的脾气，或者不容易控制我的舌头，或者在许多的事情上我都很想要控制，要别人要听我的，要别人按我的意思来做事，因此导致我们很难与人建立一些好的关系，也更加不容易跟人一起有在教会里的服侍。我们也想要过一个更加有纪律的生活，哎呀，特别是在读经祷告上，不错，我们都很想要有改变，但是总是觉得力不从心，每一次听到有人讲到，在那里说我们要爱主，我们要喜乐，我们要读经祷告，我完全说阿们阿们，我100%的同意你。好，我今天回去之后我就开始，要更多的喜乐，要更多的读经，要更多的祷告。但是这些往往你知道，我知道，都是5分钟的热度，是不是？然后慢慢的我们就认定什么？认定这就是我了。我没办法了，是不是？然后今天这一位的医生就来到你的面前，来到我的面前，他就是不走，他就是看着你，他在问你，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那你的回应呢？不要管别人，你的回应呢？不，为的是要来到这一位的大医生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医治。但是今日他在那里问我们：“你要痊愈吗？”我想你对你自己的那一个病痛，你大概认识的最清楚，你知道。那一个的病，那一个软弱是在哪里？如果你听见了耶稣说你要痊愈吗？然后你愿意对他有一个回应，说主，是的，我要得到痊愈。我等一下会要你就轻轻的举一下手，表示你的愿意。当然你也要知道，你表示了之后，你就不能够再按照以往那样的去生活，你要开始求神帮助你来将这些的病痛把它治好。可能你自己要更加的要有节制，有自律，或者你也需要有些成熟的信徒来帮助你。但是今天你先要面对的，还是耶稣说你要痊愈吗？好吧，我们稍微安静的思想一下，耶稣在问你要痊愈吗？当我们仍然在低头的时候，闭着眼睛，如果你愿意痊愈，愿意让他开始来医治你，好吧，我就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地举一下你的手，表示你的心意。好，谢谢，看见了，看见，看见。亲爱的主，我们今天各样的病痛，我们都带到你的跟前，在我们自己软弱 无能的当中，我们也听见了你那一个慈深慈爱的在问我们：你要痊愈吗？我们也表示我们愿意。主，也求你悦纳我们的心意。然后从现在开始，求你将不同的人带进我们的生命里，来帮助我们这一个的治疗，帮助我们的康复，更加让我们每一天紧紧的来依靠你，紧紧的靠住这一位的大医生，每一日来经历你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你在我们生命的能力。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